亲爱的朋友，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是和你相会的时间，
零点零距离，
子和与你没距离。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到了和你相会的时间，我是周子和。今天与听众朋友们分享最后一期与资深节目主持人大卫哥的访谈。上星期我们在节目里听到大卫哥对儿子喝酒的问题是宽中有言，还有他认为人生如果没有标准就等于没有了方向。原来大卫哥认为男孩将来要成为一家之主，因此要从小培养他有承担要独立的特性，女孩不希望他养成一种为了钱而不惜一切的工作，这就是大卫哥认为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我们也听了大卫哥用暂时没收的方式来对待孩子沉迷电脑游戏的问题，他们夫妻也不会用礼物来奖励孩子考得高分，反而会在一些特定的时间买礼物及写一些祝福卡、鼓励卡给孩子们。最让子和感动的是，孩子们从小受到父母亲的耳濡目染，也养成了在一些特定的时间亲手做卡片并画上漫画及写上温馨的话语送给了父母，这对大卫哥夫妻来说真是一个甜蜜的回报。常听到因家长偏爱某个孩子而其他孩子造成很深的心灵伤害的故事，也常听到有父母因为孩子教育问题上有分歧而争吵不休。那大卫哥夫妻是怎样平衡两个孩子的爱的呢？他们又是怎样处理夫妻间的不同观点呢？作为恋爱季节节目主持人，大卫哥又是怎样看待孩子们交异性朋友的？当中大卫哥还不经意地暴露了孩子们一个什么大秘密呢？亲爱的听众朋友，马上来听听大卫哥最后的真情分享。你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中国人说正好是一个好字，
感谢主了。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们是两兄弟，他的弟弟跟他的年龄很相近，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我想父母亲尤其是母亲那时候可能有了弟弟以后，对那大的儿子某些方面有些忽略，给孩子造成心理上很大的阴影，觉得有了弟弟以后妈妈就不爱我了。那在您两个孩子当中是怎么样平衡对女儿和儿子的爱？他们当中会不会感到哎，爸爸会爱哥哥多一些，或者哥哥会觉得爸爸会爱妹妹多一些呢？
有时候啊，当然也会产生这种情况，就是他们都会稍微有一点比较，但他这种比较不是说好的方面，他们会说如果我在处罚另外一个人，或者我在讲他的时候，我会讲跟我儿子讲说你怎么样，这个东西怎么乱丢，怎么样子，你怎么样的时候，他就会举例子说哎，奇怪了，那妹妹这样子你们为什么都不管呢？
对，妹妹就温柔很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说我们，但是倒过来也有发生，倒过来就是说我们跟小妹妹讲说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他就会说奇怪，哥哥做的比我还过分呢，那你们为什么不说他呢？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讲，我说怎么没有呢？其实我们也会举一些例子来给他听，而且也会告诉他说有时候我们在就是说教训他的时候好了，其实你也不一定有看到，对，没有看到不代表没有啊，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倒没有说有太大的一个差别，造成他们两个心理上说不平衡，说妈妈对这个谁比较好啊，爸爸对他这比较好，我们家里面这个问题比较小一些，
还是处理得很好，
就是还算好，不能说很好，但是还算好。而且男生女生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说过，所以他不是太容易比较。如果你是刚刚说的那个情况是两个男生的话，会比较容易看得出来，一个男一个女生不太容易看出来，
看得出来。
或如果是两个女生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哎，你怎么给妹妹买了这个漂亮衣服怎么不给我买呢？
对，
那这个哥哥很少讲这种事情，说你给妹妹买了这个鞋子或者怎么不给我买，他不太会，倒过来也不太会，
比较容易平衡，
比较容易平衡。
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那您现在两个孩子都是上大学，也正是孩子们交友啊恋爱啊这个阶段，那您会担心或者去限制他们交朋友或者是谈恋爱呢？
哇，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自己也是恋爱季节节目主持人，
对，
那当然就更要留心这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非常想听听您的宝贵的那个提议。
对，我想这个呢，我们觉得要从年龄开始讲起，因为在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呢，它中间其实我说过有一个转变成成人的一个阶段，那所以我自己在我们家里面的处理方式是，大学以前我不赞成，我是摆明了讲说你们现在不要去交这种就是说跟定了的这种什么男女朋友啊，或有人追你就是跟了他了，或者你现在马上去追一个女朋友，然后每天带回家这样子，我不赞成。我说因为你个人都还不成熟，各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基础，那然后对于感情的事情呢，我相信你看的也不多，然后再加上呢比较容易冲动，就是说
这你说对你儿子还是对女儿
都有，我两个我都说过，在进大学之前你们不要交女朋友也不要交男朋友，但是你们正常的跟男生女生的交往我不反对，就是可能好几个朋友一起出去聊聊天谈谈心，然后或者是你们的同学之间你们的情感很好，我反而很赞成。那这边都是男女合校合班的，我反而觉得有正常的交流是应该的，他反而不会对女生或男生太好奇。就是如果你是给他上专门是男生的学校或者专门女生的，我不太赞成用这种模式，
就是男女分校。
男女分校，对。那所以在大学以前，那中学的阶段，那就是一般的正常的普通朋友的交往就可以。那等到大学之后呢，哎，如果说你们课业应付得来，那然后呢又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或者是说以前你们就在团体里面有从小就认识的一些异性，那这个时候他们对你有些表示，或者你也想对别人有些表示，我不反对，我绝对不会反对。
那大卫哥子和有点好奇啊，现在您的两个孩子有在谈恋爱吗？
哎，这个我的儿子呢，当然我是把他秘密都讲出来了，
这是对不起。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儿子呢，当然他自己说过，他曾经有喜欢过女生，他曾经有想要去追过，但是后来 他表态以后，但是对方只是想当一般的朋友，没有想要进一步的时候，那他就也没有动作。嗯，我这儿子也不是很积极，不要也没关系。
你儿子很帅的，所以会有很多女生会，
所以我就跟他讲不要急嘛。那当然也有很多女生是倒过来喜欢他的，
我相信会。
对，他自己也有跟我讲过，连我女儿都有跟我讲，说比如说在团契里头，或者他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就有女生也有写信给他。那但是我后来我也有跟我儿子讲，我说如果倒过来是女生喜欢你哈，你要注意，就是说你拒绝别人的时候要有一点技巧，你不要太伤害别人。嗯，因为别人就是说对你有好感，其实也是你的荣幸嘛，对不对？你不要马上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是对人家不太客气什么，这个不要。我说你还要谢谢别人呢，但是觉得说这个阶段不适合，而且未来也不一定不可以。嗯，那现在我儿子是就是没有交女朋友，当然一般的朋友很多，对他们大学同学很多。那女儿的话呢，倒是有一个从小在团契里面的一个男生，他们一起长大的，对，一起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一个男生，那后来也是对他表态。那当然有几个男生对他表态了，
过了你的老丈人这一关没有？
我们当然也觉得没问题啊。我说过只要是大学以后对方也是对你真心诚意的话，那你们当然就可以开始交往看看。那所以这女儿呢，算起来目前当然是有一个男朋友了。对啊，
真是非常幸福的孩子。最重要我知道有很开明的父亲。
还好。不过还有一点我顺便也要提醒一下，可能有很多做父母亲的，那就是在孩子恋爱交友的这个阶段呢，我还是说了，就是说你在该提醒的事情上面一定要提醒他们，比如说他们的这个亲密度的关系啊，这个各种状况，你就直说了没问题。你就是不管女生或男生，你要找机会跟他们谈一谈，那或者是由父亲说的，或者母亲没问题。我相信这个都必须要表达你们的一个态度，那这一点我觉得要提醒他们。至于就是说要不要太限制他们的这个对象是谁呀、或者是什么，那当然
还不是很重要。
对，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的一些接触嘛。那当然我女儿是因为是团契的关系，所以她接触的是团契里面的孩子。那但是当然我儿子我也有跟他说，那别的教会的女生呢、都可以借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去认识。我自己有一个要求，是我真的是希望他们所交往的对象是要是同信仰的，共同奔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呢，才有办法同心合意啊。那否则的话中间会出很多的问题。那其他我倒不会太去限制说啊，他的学历一定要怎么样，那他是不是学历很高，或者他家里面的状况啊。当然他家里面状况不是说一点不在乎，只是说这些都不是首要的条件。那这个等到你自己慢慢的交往的过程当中，你都可以去发现。
像你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要把上帝让他们认识，这是你最大的责任，所以到现在觉得为孩子选择他们另外一半的时候，这信仰也是非常的重要。
对，这个我自己个人是把它放在第一要务，
第一重要。
对对，否则的话呢，就是说未来对他们自己个人的信仰可能也都会有一些影响。对，那所以我想我这个都是一个期望，就是希望他们就是能够把这一点当做自己择偶的这首要的一个条件。
另外做父母的都对我们的孩子有一定的期望，就像您刚才说的，对孩子在信仰上啊，或者在其他方面的
做人处事，
对，做人处事方面的期望。有一个朋友吧，朋友的先生做医生的，那朋友他父亲是做建筑师，那他们就是一个孩子，父亲呢就说要培养这孩子做医生，母亲呢希望他继承自己父亲做建筑师，那为了这个事情两夫妇争吵不休。那您在教育孩子方面跟您的太太有没有观点不一致的时候，之后怎么办？
对，有时候呢也会产生一点点矛盾，就是对某些事情，当然不是那么远大的事情啊，
那么大的一个目标、
就是、哎，对对对，就是说、他要去做科学家不可以、我说他非要去做个画家、这个倒还没有发生过、
那还好。
对、那只是说在某一些观点上确实有的时候会不太一样，比如说他觉得孩子这样子可以，那我觉得不太好、那比如说呢，有时候孩子他们可能会要求说在一些长假期啊，暑假啊，他们偶尔想去他的朋友家住个一个晚上，或者邻居家住一个晚上，
这里是很常有的事、
对，很常有的事儿、那我们有时候两个观念就不太一样、那有时候我太太可能会讲说不可以啊、说到人家家干嘛，家那么近，
妈妈一般会担心多一些、
对对对，担心多一些、那我儿子我就会稍微松一点、我就会说啊，那如果这个是他好朋友，我们也知道他们家里面是什么状况，你就让他去住吧、那只是第二天早上你要打个电话回家，或者你那天晚上啊、你要跟我们讲一下、那然后就是叮咛他一下不要太晚睡觉、那我想这一些方面都有可能发生。那女生的话当然我就会稍微严一点，对，就是稍微严一点，就是高中之前的话我们就是不太喜欢他们住在别人家里，除非有很特殊很特殊的情况，可能就是他们很多好朋友比如说快要毕业了，或者哪一个同学他们要搬家了要转学了、可能十几个同学会聚在一起闹得比较晚，那然后他们就希望住在同学家里面，那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也是我们送他们去的嘛、那就是谁的家里面，那这种情况我们还是会答应的了。
那当您跟大卫嫂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最后会怎么样呢？或者接受了大卫嫂的，还是大卫嫂接受了您的观点？
我想对，都有，
都有。
就两个人是在一个协调的过程当中，不百分之百说是谁一定听谁的。当然我自己也说了，就是希望以后夫妇啊，如果说对于小孩的管教方式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话、最好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啊产生太大的冲突、那应该是在事之后或者事前某些事情上你要先达成一个共识。那这个共识，对，这个共识不是在他们俩面前然后这个经过一番争执然后达成的、最好是在之后，或者是说等这个事件完了以后，那他会告诉我说为什么他有这个顾虑，那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可能也有一些人会说啊，那最好有一个人扮白脸啊、一个扮黑脸啊、可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其实不是这样子，不完全是这样子，就是应该是两个人有时候在有些事情上你可以扮白脸，有时候呢你还是可以扮黑脸，不要固定的一个状况、一个角色，
或者爸爸一定要扮白脸，
对对对，否则的话呢这个孩子一定是对这个扮白脸的，那他就一定就耍赖嘛、就是就找他最好讲了，找爸爸最好讲了，就天天找我就好了、那对于这个妈妈如果她扮黑脸，那就是疏离嘛、最后都不要跟她讲、然后叫我去跟她讲、不要完全变成这个样子。哎，是有时候有些事情那父亲也可以有一点威严，那有时候母亲也有点威严，那有时候父亲也可以松一点，那有时候母亲也可以松一点，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让儿女呢是既愿意尊重你，但是也愿意呢跟你亲近，你们说的话呢他们也愿意听。那我想就是说他这个角色的扮演呢其实蛮重要的，但是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
要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
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
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
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扬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连三个星期与资深节目主持人大卫哥的访谈全部分享完毕。严父慈母是中国人的传统，可大卫哥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一份柔情的父爱。他提倡对孩子从小陪伴，建立亲密关系，用肢体表达爱鼓励的重要。想起一开始时大卫哥说过，儿女是神托管的产业，因此自己有责任管好神的产业。大概是这个理念，大卫哥视儿女不仅是自己的孩子，更是神的产业，因此他不能只用肉身父亲的血气来管教孩子，而是要加上一份代管人的柔情细心来呵护好神的产业。
仰望星空，
当信靠上帝的智慧，因为他爱你。
马太福音六章八节，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音乐，
音乐，
礼品卡。
诗歌《是爱》是一首旋律抒情阳光的诗歌，欣赏的时候让人有一种被爱包围的憧憬。歌词说，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什么使月亮放光，什么使太阳温暖，花为什么香，鸟为什么唱，什么使人活着有希望。爱使天蓝，爱使草绿，神的爱使太阳温暖，月亮放光，他的爱使花香鸟唱，因为爱使人活着有希望。如果有一天宇宙都变一样，我们只求爱永在世上，我们只求爱永在世上。 子和要把这首美好的诗歌送给一连三个星期和我们分享为父之道的嘉宾大卫哥，谢谢他的真情宝贵的分享，愿神祝福他的分享能让更多的父亲有反思有领悟，也愿神继续祝福大卫哥的家庭幸福美好。好，现在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给亲人朋友一份问候、关怀、鼓励、祝福，可来信和你相会的音乐礼品卡，子和很乐意带您送上您的寄语及一首美好的诗歌。来信请电邮零距离@良友.net。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良友电台零点零距离星期五晚上的和你相会，愿神祝福您有一个平安喜悦的周末，我们下星期再会。世上